那在这里我再讲一个富家子的故事。富家子的故事就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家庭，他们生的一个孩子。这个富家的家庭呢，由于他太有钱了，他说我的家里有钱到我们一辈子都用不完，而且我的小孩子一辈子钱也用不完，所以我们不用让我们的孩子那么辛苦去学技术啊，去学文化啊，长大赚钱不用的，我们就教他如何享乐，如何享受就可以，让我的孩子能够丰衣足食的过一生。结果呢，在同一个城市呢，也有另外一家人生了一个女儿，她也是这么样想啊，我的家里太有钱了，我不用那么辛苦教我的女儿去学文化，或者去什么，我只是教她如何享受就可以，因为我们家存的钱够她一辈子花都花不完。那等到这个富家子跟这个有钱的富家女，他们长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由于门当户对，所以两个人就成亲了。但这个富家子跟富家女都已经长大了，然后他们也是经常就是学习怎么去唱歌啊跳舞啊，一天到晚就是在那边享乐。后来呢，双方的双亲就是父母都相继去世了，于是这一对夫妇就继承了他们父母的遗产，双倍的遗产。那么这个时候他有多有钱了，是不是？由于他们很有钱，所以根本不懂得珍惜钱财，挥金如土，经常大笔大笔的花钱。而且由于他们这一对夫妇很有钱，所以结识了一帮的猪朋狗友，酒肉朋友。那些朋友们就一天到晚就围着他啊，喝酒啊，吃肉啊，赌博啊。他也很大方啊，赌输赌赢他都一大笔大笔的钱给他的朋友，结果就这么样挥金如土，根本不懂得财产来之不易，就这么样慢慢的花花花。等到这个富家子还是壮年，还没有到老年的时候，他的钱就花光了。等他的钱花光了，那些猪朋狗友一个都没有去帮助他，他只能够拿着破碗流落街头做乞丐，因为他根本不懂得积累钱财，他也不懂得如何管理钱财，就这么样挥把很多的钱都已经挥霍光了。那当他成了乞丐不久，这个时候有一帮我们现在叫黑社会团伙，就是有一帮贼头，他看到这个富家子的块头还挺壮的，也是就准备收留他，拉他入伍，拖他下水。那就在他入伍的那天，在他落拖他下伍的那天晚上，他们准备去打劫一个富贵人家，然后他就叫这个富家子做看风的，就是你看如果有，他就叫他拿个棍子，如果你有人的话你就打个暗号，你就在门口那边，如果你见到有人追来，你就拿棍子去跟他打。然后那些人就进屋子里面去行窃了，去偷了。结果他们行窃的行为给暴露了，很多的人就追过来，那些贼由于他们有经验，就很快就跳墙走了。等这个富家子弟由于他们没有经验，就还拿着棍子去跟那些人在打，结果很快就给人抓到了。按照当时的刑法，凡是行偷盗抢劫的，抓到了一粒要杀头的，砍头的。那这个富家子呢，结果真的是给判处了死刑。就在这个富家子给押赴刑场准备砍头的路上，他看到了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呢也看到了这富家子弟，然后他想起过去这个富家子弟曾经跟他有过鱼水之欢，然后呢就给了一瓶水跟一些食物，一些糕点给他吃。 那这个富家子弟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个妓女啊，也是很高兴的，就收了他的水跟食物，就继续给押赴刑场准备砍头了。当他走到半路，他又看见了沙利子尊者、沙利布特尊者正在托钵，他就想：哎，我一生人没有做过什么的好事啊，我现在就把我所有这些东西就供养给沙利尊者，就当我在今生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吧。于是他就很高兴的把他的那一瓶水跟食物全部放到沙利子尊者的钵里面去，他而且为这件事情感到很高兴，那就这样继续就给押到刑场里面去。因为他在临死的时候供养了圣子，供养了沙利子尊者、舍利弗尊者，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善业，是不是？但是就当刽子手把刀举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想到什么？他突然想到过去他跟那个妓女的一段风花雪月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刀起头落，就这样给砍掉了。结果他投生到哪去？他投生的很低等的畜生。后来呢，这个畜生呢，后来也是由于他经常还是执着那个妓女，后来就把那个妓女用他们的畜生的通把他拐去了。结果呢，就那个妓女的母亲就去请那些神啊，就请那些有巫师去降服这个畜生。后来就畜生就害怕，就去佛陀那里，结果佛陀跟他们做开示，这是后话啊。那从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看，临终一念真的很重要，是不是？临终一念可以改变我们下一世。假如这一个富家子不是在临终的时候想起那个妓女的话，他有可能因为供养沙利子尊者的这种善业投生到天界。但是由于在临终的时候呢，突然这一种不善业又升起，结果在争相之成熟，最后他还是堕落到属于比较低等的天神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知道，临终的一念其实也是很重要的。